小时候我非常喜欢读书，抗战期间呢，我失学了三年。以后由于这个战乱的关系，就失学了。所以总是想找机会呀读书。到台湾，我在这个地方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一个人到台湾，所以生活环境非常之苦。求学这个念头呢，始终没有退转。那怎么办呢？不能不找工作，找工作是为了生活。工作之暇，闲暇的时候，有空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没学佛，可是我也有五十三餐，我就打听台北呢有哪些有名的教授啊，就打听，打听到之后啊，我就给他们写信啊，希望有机会啊能够亲近他。其中有一位任教授啊，也很有名的，他就回我的信啊，就约我见面啊。我们利用星期天到他家的拜访，听他的教诲啊。他看到我年轻，很好学啊，于是给我介绍了十几位教授啊。他给我介绍的时候，我一个一个去拜访。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星期天有闲的时候，我都亲近这些名教授啊，听他们讲东西就是上课啊，而且非常契机呀，他不是对大众讲，他对我一个人讲啊，我最后亲近方东梅先生，也是给他写信。他把佛法介绍给我了，而他给我讲了一个有系统的东西，非常非常之难得。是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他给我讲两个小时。这个就跟善财参访没有两样。这个老师的时候，你想学什么东西，他知道哪一个人对这个专长，你去亲近他。那你学到之后还想学什么东西，他再给你介绍，那又另外一个老师，这辗转讲，这就是教签不同的意思了。见后文书，或若召集，自见普贤一真法界，故曰无亲。这个无亲就没有介绍了。善财见文，地在此地见文书，没人介绍。到幕后啊，第五十二参见的文书也没有介绍。为什么呢？代表般若智慧圆满，般若着急。自见文书这就是离开这个文殊菩萨了。再去参访普贤菩萨的时候，不需要介绍，那是一真法界所以不必经常没有这个文字。中间诸有这个当中，一前一后这个当中啊都有介绍。显大缘起，万象万形相知，方得圆满，故皆教前。每一位善知识参观善上，到最后都有教导他，你到什么地方去参学都有指点唯独一前一后说明这个意思。这个第七段呢，探不探病 这个碳呢是赞叹。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在最后做总结，礼敬是全都有，从第一位到第五十三参，任何善知识见面的时候都有礼敬。这个顶礼三拜又饶三匝，跟这个对佛的最敬礼相同。可是赞叹呢，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为什么有的善知识对他有赞叹，有的？我在台北早年，我38年到台湾，小时候我非常喜欢读书，抗战期间呢我失学了3年，以后由于这个战乱的关系就失去了，所以总是想找机会读书。到台湾，我在这个地方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一个人到台湾，所以生活环境非常之苦。求学这个念头呢始终没有退转，那怎么办呢？不能不找工作，找工作是为了生活，工作之暇，闲暇的时候，有空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没学佛，可是我也有53参，我就打听台北呢有哪些有名的教授啊，就打听，打听到之后啊，我就给他们写信啊，希望有机会啊能够亲近他。其中有一位任教授也很有名的，他就回我的信啊，就约我见面。我们利用星期天到他家的拜访，听他的教诲。他看到我年轻，很好学，于是给我介绍了10几位教授。他给我介绍的时候，我一个一个去拜访，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星期天有闲的时候，我都亲近这些名教授，听他们讲东西就是上课而且非常契机呀。他不是对大众讲，他对我一个人讲我最后亲近方东梅先生，也是给他写信，他把佛法介绍给我，而他给我讲了一个有系统的东西，非常非常的难得是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他给我讲2个小时这个就跟善财参访没有两样这个老师的时候，你想学什么东西，他知道哪一个人对这个专长，你去亲近他那你学到之后还想学什么东西，他再给你介绍，那有另外一个老师，这辗转教，这就是教签不同的意思了。见后文书，般若召集，自见普贤一真法界，故曰无亲。这无亲是没有介绍啊。善财见闻，第一在此地见文书，没人介绍。到幕后啊，第52参见的文书也没有介绍。为什么呢？代表般若智慧圆满，般若召集。自见文书这就是离开这个文殊菩萨了。 再去参访普贤菩萨的时候，不需要介绍，那是印证法界啊，所以不必经常没有这个文字。中间住有啊，这个当中一前一后，这个当中啊都有介绍。显大缘起，万象万形相知，方得圆满，故戒较轻。每一位善知识啊，参花善上到最后都有教导他，你到什么地方去参学啊，都有指点啊，唯独一前一后没有啊，说明这个意思。这个第七段呢，探不探病啊，这个探呢是赞叹。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最后做总结，礼敬是全都有啊，从第一位到第五十三参，任何善知识见面的时候都有礼敬啊，这个顶礼三拜又饶三匝，跟这个对佛的最敬礼相同。可是赞叹呢，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啊。为什么有的善知识对他有赞叹，有的没有赞叹啊？通常一般的时候礼敬之后赞叹再请教啊，再请法啊。可是里头有几位呀，礼敬之后就请法，没有赞叹啊？是不是经文漏掉呢？不是，他也有表法的意思在里头啊。我们看清凉大师的开示：初文书中未发心前，所以不叹。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这个经文上的没有对文殊菩萨的赞叹啊，这是让善财童子见文殊，没有赞叹文殊菩萨啊，因为他还没发心啊，他还是个凡夫啊，不懂得礼数啊，这个是可以原谅的啊，不懂啊。教发心已呀，方乃叹之。文殊菩萨教他发心啊，所以离开文殊菩萨之后啊，见德云比丘王下，那就有赞叹了。后二不叹，表为满故，立心相故啊。后面二位就是文殊普贤，遇到文殊普贤也没有这个赞叹的话，那是代表说他正的果位啊到圆满啊，到究竟圆满。究竟圆满的时候立一切相啊，哪里还有赞叹？代表这个意思。中间诸有皆因有叹，当中这个是这些善知识通通都有赞叹，可是里头也有几个没有的啊，没有的略有二语啊。为什么见到没有赞叹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正在定，他在入定啊，他在入定呢，你对他赞叹他也听不到啊，所以没有赞叹。这就是入海床的啊，善财参访海床善游的时候没有赞叹，因为海床在入定。那么第二种缘呢，是行逆化啊，就是为众生做逆正善缘啊，也是教化众生。那这个不赞叹。如甚热的甚热婆罗门愚痴啊，那这我们怎么可以赞叹愚痴呢啊？甘罗侯王成慧呀，那也不能赞叹成慧。所以善知识里头有用贪嗔痴度化众生啊，这是非常手段，这不是正常的手段，这逆化啊，那非常手段。这样的 善友呢，礼敬不赞叹，表这个意思，怕一般人呢错会了意思。这是经常常讲贪嗔痴即是戒定慧啊，那你就拼命搞贪嗔痴，贪嗔痴跟戒定慧不一样啊，华严经上是一样，你不到这个程度啊，你搞贪嗔痴决定堕三恶道，他搞贪嗔痴成佛啊，那怎么会一样呢？所以像这些地方，我们读到经文呢，你细细去观察，为什么他们的贪嗔痴会成佛道，会圆满无上菩提，我们这里搞贪嗔痴为什么会堕三恶道，不一样啊。所以这是唯一恐初学的人呢发生误会，不是不能赞叹，都是给初学人做样子，你看他真的是如甚热等叹违逆化，他是反常的，他不是正常的，一皆初心，莫取诡异为真道故，对于初学的人特别提出警告，这些修行的方法在大修行人没有问题，我们初学的人决定学不得，用贪嗔痴这个手段来修行，成无上道，什么样的程度呢？最低限度《金刚经》上呢破四相，那个没有问题了，真正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了，顺逆都自在啊。如果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缘果报决定错不了，你落在因果里头，所以它的标准是要断妄想分别执着才行，你顺逆都自在，这华严经讲的是离四无碍，四四无碍，他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的人四相都破尽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才能到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如果你自己想想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人家说你几句好话很欢喜，骂你几句生气生半天，你要堕恶道的呀，你怎么可以学菩萨这种修行方法，所以他不赞叹呢，意思在此地。故此而言，就是除了这两种语言呢，通通都有赞叹，那是语无者六，他其余的通通都有，都有赞叹，这是讲叹不叹的差别，第八段呢讲推不推别，这个推是推崇，你看这个善知识，每一个人行事都非常谦虚，推崇别人，自谦而尊人呢，这个在五十三参里面普遍都有，可是也有几个几段呢没有这样的文字，这个要特别跟我说，我们看文，诸有皆悉谦己之仪，推身之度，这个善财遇到这些善友，大多数这些善友都谦虚，说自己只学一个法门，无量法门当中他 他只知道一个法门，只学一个法门，代表是一门深入啊。善财要广学多闻，到我这儿来，我只能把我所学的教给你，你再问别的法门我不知道啊，必须要介绍你呀、去参访啊，另外的善知识，你去跟他们学，他们广学多闻啊。结果到那里去呢，那个善知识他说我也知道一门，人人都是这么样的谦虚啊，可是都是推崇别人，这个里面含着恒深教育的意义，教我们做人一定自己要谦虚，要尊重别人，要懂这个道理。可是在五十三参里面第三没有，幕后的这个三段也没有，幕后就是文殊、弥勒、普贤这三位菩萨，这个经文里头没有，没有看到这种文字啊，就确思二思啊，就是自谦啊，推崇别人，这个确这两道事情，唯心人尊得以被护啊，这三位菩萨当众当中啊，登峰造极啊，而且这三个人是都是古佛再来了啊，所以他们的信德都圆满了，用不着再去推崇了。二有千者，令其正修无厌足故。这个亲在此地呀，就是劝进的意思啊，我们讲打发他啊，去参访底下一位善知识啊，指点他啊，劝勉他，这个亲里头含着这个意思啊。你看每一位善友啊，在参访完毕的时候，他都指示啊，教导他去参访底下一位善知识，令其正修无厌足故啊，求学精进，不疲不厌，一表所主法门义故啊，那一个人所学的法门跟我不一样啊。那么五十三参是广学多闻呐。不是专修啊，不是这个一门深入啊。可是五十三位善友他们代表的是一门深入，而善财童子是广学多闻，这个里头还有一层很深的意思。广学多闻就是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就是广学多闻，是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你们能不能在这个经上看出来？这是这个经是经义最精彩的部分呐！善财童子学什么法门呢？给诸位说念佛法门啊！我这个念阿弥陀佛呢，就是在华严经上得的启示。我从前这个刚刚学佛的时候，我羡慕佛法，我是走广学多闻，我不懂得什么叫一门深入啊。遇到一些善友劝我，我点头，但是我不肯照做啊，自己有执着，有分别。连遇到李老师啊，遇到禅云法师，遇到李老师，这就教我修净土啊，我对净土就不反对 叫我专修净土，我还不能甘心情愿啊，因为我对大乘经很喜欢，什么都想学啊，尤其是华严。所以过去华严从民国六十年开讲，好像讲了十几年了。这个八十华严讲了一半了，四十华严也讲一半了，那个时候没有录音。讲到这四十华严里面才明了啊，真的是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啊，才晓得一门深入就是广修多闻，广修多闻原来就是一门深入，这才老实念佛了。这发现是善财是老实念佛的人，是一门深入啊。所以善财自始至终，你看他每参访一个善知识，到最后念得离慈，那念得是感谢他，感谢他的教诲，离慈是什么呢？跟他告别，决定不学这个法门。那还是老实念佛，我懂得这个道理啊。你们看到这个经文哦，他跟他告假辞了，去参访那个善知识了，那你里头的意思你没看懂啊？那个念的里头就是你这个法门我懂得了，我不学了，我还是老实念佛啊。怎么知道他老实念佛呢？你看文殊师利菩萨发愿求生净土的，那这是他第一个老师，他是老师的得意门生的，得意门生当然是传老师的法嘛，老师念佛求生净土，哪有学生不念佛求生净土的啊？这是开端呢。他出去参访第一个善知识，我们常讲先入为主，得云比丘这个吉祥云比丘教他什么？教他念佛法门，念佛开始，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那才晓得他原来是念阿弥陀佛。自始至终啊，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当中为什么要去参学呢？样样都懂，样样都明了啊，这才能普度众生啊。所以一门深入就是广修多闻，广修多闻原来就是一门深入啊，这样我们才晓得这部经典内容旨趣讲的是什么，完全是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是念佛人，一生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个五十三位善知识是什么呢？就是你从早到晚你所接触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你读了华严，哎呀，善财童子很幸运啊，遇到那么多善知识啊，我这一生呢一个也没遇到啊。你都不晓得你的善知识一天到晚包围着你，你一个不认识有什么办法呢？所以这部经呢，就是讲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说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这表法的意思你要懂得，你要把这些字字句句都落实了，那就糟糕，那这个华严经就死掉了啊，它是活活泼泼的啊，字字句句都是给你启示的，叫你体会了个意思啊。实际上在这个境界的呢，境界就是生活啊，没有离开我们现前的生活，没有离开我们的正常工作啊，这个里面就是无上菩提道啊，就是教一个念佛人呢，怎么样去求生净土啊？怎么样过日子？五十三参教你怎么过日子啊？所以我们这次印这个经啊，昨天我们把这个大标题定下来了啊，要换个标题 大家头脑比较清醒一点啊，看到大方广佛华严经就糊涂了，迷糊了啊，所以我们题目换一下，换成现代生活艺术，那这大家好懂了，是吧？现代生活艺术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就是现代生活艺术，所以我们就是以这个宗旨，以这个目标啊，来讲解这个华严，所以就很有趣味，你学了才真管用啊。那我们现在重新编个本子啊，因为这个清凉的注释读得很好，可是从前人呢注跟经是一开的啊，这个注解就像笔记一样啊，并不是哪一段经文合起来，这个把这个注解跟经文汇合起来是民国初年人做的啊，杨仁山老居士做的，把这个经本注解汇起来，但是他汇的时候还是大段大段的汇，我们看起来还不方便，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小段小段汇，我们重新那个打字做这个本子，这是小段小段汇，使我们看起来更方便啊，更容易看了，但是还是要讲解，不讲解你不知道这个里头是生活艺术啊，你不晓得啊，这为什么不晓得？你都坐实了，你不晓得他这个文字是虚构的啊，他不是坐实，你把它都看作是南方就是的，就是东南西北的南，那糟糕了，那是三世佛的含冤枉，那不是这个意思啊，都是意在言外啊，你明白了才真有味道啊，所以这一段的交代啊太重要了啊，这一段交代你要不清楚看到，哎，怎么有的有，有的没有，这句是不是漏掉了，你好怀疑啊，不晓得它有深很深的意思啊，这就是这个推崇不推崇啊，这里头都有深意啊。幕后这几句说，不推佛者，先于古海立修相故啊，这个里面对佛从来没有一句话赞叹推崇的，为什么呢？佛是古地，一切都圆满了啊。又佛属本慧，普贤赞德亦当推故啊，这个幕后啊这一篇里头就是若发界品啊，前面跟诸位说了，总分两会，本会跟幕会，本会是佛会，幕会是善友会，是以五十三善友为主，为会主，本会是佛会啊，就不行赞德了，赞佛的德了，意思那就是推崇佛的啊，他是在赞叹里面的宣说的啊，所以虽没有明显的这个吉祥啊，但是意思都有了，意思还是很圆满的啊。第九段叫戒不戒病这个戒就是总结，我们讲的是结论，有些地方看到有，有些地方看到没有，唯有普贤戒通设方差成成差成疑，障未已满，法界已周，与戒凡此啊，要讲这个总结，只有普贤菩萨啊， 最后一回，普贤菩萨总结十方刹尘无尽的理，显示这个善财所证的位置圆满，究竟成佛。这个地方做总结，其余的五十二位善友都没有这个总结，为什么没总结？没到圆满，到圆满才总结。再说经文里头有总结跟没有总结，有这个差别。末后一段去诸不同，末后二位无有辞去，这个去就是告辞。每一参访一位善知识，参访完毕的时候都向善知识告辞，离开这个地方。幕后这两位善友啊，没有这个文字，没有这样的文字，这幕后两位啊，就是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文殊无声，文殊表智慧，智慧不着相，没有声相，张立相故，就是金刚般若相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文殊菩萨表示这个意思，表示立相，那当然这个词对他词就没有意义了，他没有相。普贤未及周法界故，你到哪里去死，来去向了不可得，所以这个是五十三参末后两参里头没有立辞，其余的通通都有。余皆辞去，学无常思成身净故，真正会学的人不是跟定一个人呐，学无常思在我们中国孔老夫子就是如此，所以他广学多闻。孔老夫子这个求学的态度啊，跟善财五十三参非常接近你看这个论语里面，你们仔细去观察夫子求学的态度，学无常思任何一个人都是老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长处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就是老师。他那个长处我没有，我就应该跟他学他会烧饭我不会烧饭，我就跟他学，他就是我的老师他会烧这个菜我不会烧我跟他学，他就是我老师。学无常思真正肯学，见到别人的长处都想跟他学，成就自己的多才多艺。善财就是这个说法。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成圣境，境是进步，天天都在进步，德行上有进步，学问有进步，才艺有进步，天天有进步，不但有进步， 甚至殊胜啊，太殊胜了。怎么学的一定要懂得啊，见到别人的长处统统要学，这里面还有逆行的啊，还有搞贪嗔痴的了。这个贪嗔痴表示逆境，逆境里面呢也学反省他那个缺点我有没有，所以逆境也是老师，恶人也是老师啊，善人恶人通通是老师，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没有一个不是老师，成就自己圆满的德行啊。所以这个善有里头五十三贪里头有几个很恶很不好啊，而不是个个都是好人呐、啊。这就是这我们这个社会上确实是好人多、啊、坏人也有啊。啊，善事多，恶事也不少啊。啊，善恶好坏里面，通通去学习，成就自己的德行。啊，善的好的要学，啊，恶的不好的反省。啊，如果自己有，就要改过；没有，勉励自己不犯这个过失。啊，所以一切这个善缘、逆缘、顺境、逆境。都是菩萨的道场，那成就菩萨圆满的智慧德能，善才是这么学的，这是真正的生活艺术啊，真正是真善美慧的人生啊。这个文到这个地方是把这个善才慧的大义介绍出来啊，下一次呢也就是我们就读到经文了，善财会的第一段经文啊，第一段经文没有入住是在信位啊，在持信位，持信位里面有共修，往后去就没有共修啊，到第二会这个吉祥宁比丘会的时候就没有共修啊，这个这一段呢都交代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这是我们要感谢这个清凉大师啊，他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的圆满啊，这个文字虽然不多啊，讲得很详细。好，今天时间到了就。